广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二，星期四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马新瑞案继续扩散，南昌市场高士文官宣落马；第二个是美国民调要求停止伊朗战争；第三个是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等一下啊，没控制好。7月30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啊，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美联社和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6%的美国成年人认为伊朗战争不值得继续，其中有37%的共和党人。那么川普处理伊朗问题的支持率从6月份的 34% 下降到目前的 28%， 共和党内部的支持率也从 71% 降到 61%。 那么虽然仍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支持度已经开始松动。川普目前的整体执政支持率是 33%， 略低于第一个任期的同期啊，和拜登执政一年半，美国当时高通胀高峰期的支持率接近啊。那么这项调查是7月28号、7月23号到7月27号进行。当时美伊双方刚刚结束，持续了两个星期的激烈交火，进入了一个停火的状态啊。那么民调显示，美国民众越来越关心战争带来的经济代价，而不是继续扩大军事行动。 72% 的受访者认为控制国内油价上涨非常重要或者极其重要，高于3月份的 67%， 现在变成72% 了。 40% 的美国人表示汽油支出已经成为当前生活中的主要压力，高于2月份的 30%。 与此同时， 70%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推动和伊朗达成永久停火协议，这个比率略高于认为应当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人数。只有 40% 的受访者认为阻止伊朗威胁以及威胁以色列属于最重要的目标，只有 40%。 在未来政策选择上，美国社会明显的倾向于结束伊朗战争。 20% 的美国人支持继续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30%的受访者要求暂停军事行动并恢复停火谈判，20%的受访者要求彻底停止军事行动，就是50%，其实50%要求停下来。有25%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情况，无法判断。那么共和党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一半的共和党人支持继续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其中自认为非常保守和 MAGA 阵营的支持者支持度最高。那么非 MAGA 的共和党人则倾向于支持停火或者是结束军事行动。那这项民调反映出美国民众他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国家安全转向经济和民生。随着战争持续，伤亡增加，油价上涨，川普在伊朗战争这个议题上的支持正在减弱，也可能会成为共和党在11月国会这个中期选举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压力。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等赛事商业化的计划引发了欧洲足球界的强烈反弹。欧足联和55个成员协会宣布啊，那么只要这项计划不撤回，欧洲国家队将抵制世界杯和国际足联举行的所有赛事。那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联也宣布抵制这项计划。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这项计划， 将国际足联的赛事的商业业务剥离，成立一家名为FIFA Forward Enterprise 的新公司，那么估值是200亿美元，然后向私募股权投资者出售 20% 的股权。那么这 20% 的股权的核心投资方是由川普的女婿库斯纳的弟弟约书亚·库斯纳创办的一家投资公司。那如果成事的话，这家库斯纳家族的企业将会持有新公司 20% 的股份，他成为世界杯等国际足联赛事的主要投资者。那么英凡蒂诺向国际足联221个会员承诺，如果批准这项计划，未来四年这个国际足联的基础发展资金将从1000万美元提高到2000万美元，到2038年累计资助金额将从3600万增加到8600万。那么欧洲足联认为，世界杯等国际足联赛事属于全球足球，不应该出售给私人资本。欧足联表示，一旦外部投资者取得世界杯赛事的所有权益，足球将会被永远改变，投资者追求商业回报将成为国际足联长期承受的压力。这不仅是领导力的严重失败，也是国际足联放弃作为世界足球管理机构的责任的表现。欧足联批评国际足联拥有几十亿美元的储备金，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资金支持足球发展，没有必要引入外部资本。欧足联要求国际足联彻底放弃这个计划，并且做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未来不再向私人资本开放赛事所有权和治理权，否则欧洲国家队将不会参加任何国际足联的赛事。中北美和加勒比海足联同样反对这项计划，认为国际足联没有履行正常的决策程序，在没有经过相关治理机构审议和批准的情况下设定一个短期限要求会员表态，同时质疑国际足联在世界杯创下历史最高收入之后是否还有必要引入外部投资的资本。那么这项计划呢，就需要得到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的投票支持，它才能够实施。那英凡蒂诺需要106票支持才能获得通过这项提案。那么欧洲足联和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成员总共有96个协会，那么这些协会会投反对票。另一方面，亚洲方面也开始出现了动摇。亚洲足球联合会主席这萨勒曼致信46个会员协会，批评国际足联单方面推进计划，破坏全球足球体系，并且影响各州的赛事和国内联赛的可持续发展。他说，如果没有各个会员协会共同支持，这项计划不可能成功，而且目前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如果亚足联46票反对英凡蒂诺的计划，这个计划就会完蛋，因为46加这个96已经有140多票，那他已经不可能赢，不可能通过的了。第三条新闻，欧盟委员会7月30号宣布投资300亿欧元新建7座人工智能的超级工厂，提升欧洲人工智能算力，缩小和美国以及中国的差距。按照规划，每座超级工厂将配备至少10万个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单座工厂的算力会达到现在欧盟现有数据中心的4倍。全部建成之后，欧盟整体人工智能算力将会增加到1倍以上。欧盟已经和 ADM 英伟达 AMD 英伟达高通签了一个意向书，确保超级工厂能够获得所需要的芯片和硬件设备。那么这项投资将会由欧盟和成员国募集100亿欧元的公共资金，再推动2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 那么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的事务副执行副主席叫维尔库宁表示，建设超级工厂，人工智能超级工厂是欧洲维护技术主权的必要战略。欧盟认为欧洲在人工智能领域明显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美国占据全球绝大多数私人 AI 投资，中国则拥有充足的电力和数据中心建设能力，而欧洲不仅电价高啊，也缺乏数据中心所需要的大规模关键设备啊。云计算市场欧盟长期由美国企业提供啊，所以欧盟希望通过建设超级工厂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本土化，同时确保未来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符合欧盟的数据保护安全和伦理标准，减少对美国科技企业的依赖，增强欧盟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中的战略自主能力。第三条啊，第四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中国副总理何立峰7月30号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通话，就美国近期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表达严正关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7月28号更新了进口管制清单，禁止进口先进机器人设备，包括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联网太阳能逆变器，理由是这些产品对于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风险。那么中国在机器人和太阳能逆变器领域都占据全球领先地位，那这项措施就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产业，所以中国商务部当天就发表声明，批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歧视打压中国企业和中国产品。那么中国商务部警告，如果美方坚持推进限制措施，中方会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它是进口产品，它不是进口你的产品，不知道它跳起来干啥，那可能是真的有点痛啊。那新华社报道说，中方啊，这个他也不讲他名字，叫中方不知道是啥意思。理论上是应该副总理何立峰啊，但他又不讲何立峰，他说中方在通话中重点就美国近期出台的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表达关切，那个应该是何立峰。然后就是说，又说中美双方同意继续发挥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的作用啊，加强沟通啊，增信释疑，拓展合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我觉得主要还是准备习近平访美的一个前期准备，只不过呢把这个事拿出来讲一下，显得自己很凶的样子啊。第五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调查发现日前在比利时被控涉嫌间谍活动的加拿大籍华裔实习生是谁呢？据信是系统工程师，叫张碧薇。张碧薇在进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之前，他曾经在加拿大联邦政府机构任职。比利时联邦检察机关7月25号公布了这起案件。检方表示，这名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的加拿大公民涉嫌代表第三国从事间谍活动，并涉嫌参与犯罪组织，目前已经被拘捕并接受司法调查。那调查人员已经搜查了他的住所以及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办公地点，并扣押了相关电子设备和资料。检方没有公布他涉嫌为哪个国家工作，也没有披露涉嫌获取或者传递了哪些机密信息，只是说案件涉及国家安全，由联邦检察机关负责调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在比利时的蒙斯，是北约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它负责32个成员国 联合军事行动的规划、指挥和协调，他在北约整个防务体系中是非常核心的地位。那由于案件发生在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这种高度敏感的机构内部，所以引起了北约成员国的关注。那么 CBC 调查指出，张碧薇是一名系统工程师，他在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实习之前，他先后在加拿大的共享服务部、加拿大的税务局和加拿大就业与社会发展部等联邦政府机构工作，他参与了政府信息系统和网络基础设施的相关项目。那由于张碧薇先后进入加拿大政府部门和北约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工作，现在又被控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案件已经成为加拿大近年来最受关注的国安案件之一。那么目前呢，比利时司法机关仍然在调查他是否利用实习期间接触到的敏感信息，以及是否和境外的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第六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7月30号表示，如果共和党内部反对声音持续存在，他愿意暂时撤回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的正式提名，等到明年1月反对者离开参议院之后，再重新推动确认程序。布兰奇是川普的私人律师，目前担任代理司法部长。那么布兰奇的提名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遇到共和党内部的阻力，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和科宁都对司法部这个18亿美元的这个基金提出质疑。那么如果他们两个在司法委员会投反对票，布兰奇的提名就没办法进入参议院全体委员会表决。那么司法委员会本周已经推迟了举行表决。那么科宁要求司法部提供书面保证，证明这项18亿美元的基金已经正式取消。科宁在推特上回应川普说，如果总统认为只有他自己，就是科宁和蒂利斯对这项和解协议存在疑虑，那你就错了。共和党内部还有更多的议员持相同的看法。那蒂利斯已经宣布不再竞选连任，科宁会在今年共和党参议院选举中已经败给了川普支持的这个帕克斯顿，将会在明年1月离任。这两个人都会离开，川普就说我把这个提名收回，等这两个人走了，我再去提名，但万一又有别人站出来反对怎么办？所以这个不好说。第七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几千名摩洛哥人7月30号绕过边境的围栏和海滩防波堤，涌入了西班牙的飞地休达。那么混乱事件已经造成9人死亡。西班牙政府宣布向休达部署军队，恢复边境秩序。休达是嵌入摩洛哥的一个西班牙的一个飞地，它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休达在2021年也发生过类似的非法越境事件，当时是两天有8000多人，8000多名都是摩洛哥人涌入这个休达，当时引发西班牙和摩洛哥的严重外交危机。那休达的地方政府表示，7月30号边境秩序失控，大批摩洛哥人涌入休达，那么当地的收容设施已经爆满，有几百名非法移民只能露宿街头。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会去休达视察，并且强调要和摩洛哥加强合作，阻止更多的非法越境，并且尽快的遣返非法入境人员。那西班牙拒绝宣布紧急状态，认为现行法律并没有把移民潮认定为国家安全危机。摩洛哥官方到现在也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发生大规模的越境事件。 那么当地人权组织说，越境人员除了年轻的男性，还有不少的妇女儿童。这是第七、第八条新闻。香港零一报道，菲律宾外交部7月29号宣布，菲律宾代表团在纽约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正式陈述西巴拉望地区外大陆架的主张，争取获得200海里这个专属经济区以外海床和海底资源的开发权。菲律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6条主张，西巴拉望外大陆架是菲律宾陆地的自然延伸，因此有权将大陆架范围延伸到200海里以外，那么最远350海里。菲律宾早在2024年6月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了书面申请，那么这次口头陈述进一步的说明法律依据。那如果委员会认可这项主张，菲律宾就会获得相关海床和海底的主权利益权利，可以开发石油、开发天然气以及其他矿产资源。但是这项权利只涉及海床资源，不包括捕鱼权，也不涉及领土主权。菲律宾代表团由常驻联合国大使马纳洛率领，并且要求委员会参考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那么裁决认定中国提出的九段线主张缺乏法律依据。那么今年7月12号是裁决公布的10周年。中国在2024年6月已经向联合国提交照会，重申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海床拥有主权，要求委员会不要审理菲律宾的申请。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分别提出异议。联合国最新资料显示，马来西亚7月25号再次提交照会，重申拒绝菲律宾的部分主张，认为菲律宾部分大陆架划界涉及马来西亚沙巴州的权益。发现没有，菲律宾现在非常的强硬，菲律宾非常强硬。第八条新闻，第九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事故陆上搜救工作结束，截止7月30号事故确认已经造成51人死亡，还有10人仍然失踪，乌江水域的清淤和搜寻工作还在继续。那么重庆山崩发生在7月17号上午9点，重庆市彭水县突然发生大型的山体崩塌，那么多栋居民楼和一辆载有乘客的客运巴士被掩埋，其实也不叫掩埋了，那叫直接砸向这些那是石头啊，不是泥巴，是石头。彭水县官方通报，这次事故总共疏散了1100多人，救出了10个人，其中3个人已经伤愈出院。那么截止目前，搜救人员确认51人遇难，仍然有10人失踪。第十条新闻，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撤军的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将会分阶段推进停火第二阶段，推进到停火第二阶段。那根据方案，哈马斯要交出武器，拆除地道网络，以色列呢就撤出加沙，巴勒斯坦就成立技术官僚政府，由国际安全部队协助维持秩序，并启动战后重建。那随着哈马斯完成解除武装，就将进入下一个阶段，那以色列军队将逐步的撤出加沙，国际安全部队将会和新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共同负责当地治安，整个过程预计需要200到350天。那么截止目前，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都没有公开确认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美国官员也承认目前并没有哈马斯解除武装的明确时间表。 那但是按照初步安排，未来两个星期啊，这是美国官员说的，加沙警察部队将会把武器移交给新的行政机构，但这支警察部队并不包括绝大多数哈马斯武装人员，也不涉及重武器啊。这会不会又是一锅夹生饭啊？川普急需新的好消息啊，来证明啊。那现在这算是一个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我一看，我就觉得就跟当初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停火协议有点像，就是连滚带爬，夹生饭啊。第十一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向希望毕业后留在美国工作的国际学生收取$100,000的费用啊。如果政策实施，将会大幅提高外国毕业生留美工作的成本，并且进一步的收紧合法移民政策，对美国的大学、对硅谷和华尔街带来明显的冲击啊。那么这项收费计划将会针对这个 OPT 项目， OPT 叫选择性实习训练啊。OPT 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毕业之后在美国工作1到3年，那么这项计划工作三年然后就安排。那这项计划跟他们收$100,000的计划仍然是国土安全部内部讨论的阶段，白宫是否批准尚未确定。那么根据最新数据，2024年总共有 41.9 万国际学生、国际毕业生通过 OPT 留在美国就业啊。那么这项措施将会直接削弱美国高校吸引国际学生的竞争力。国际学生不仅仅是美国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美国的科技公司、金融机构和咨询机构的主要人才来源。苹果、谷歌、微软这些科技公司和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长期都是通过美国高校招聘国际毕业生，再把国际毕业生的学生身份转为 H1B 工作签证。美国政府曾经向这个川普政府曾经向 H1B 工作签证申请人收$100,000的费用，但是被遭到这个科技行业的强烈反对。那么上个星期波士顿联邦上诉法院裁定禁止川普政府征收这笔费用啊。那么现在呢，川普政府又把重点转向了啥 ?OPT 项目啊，就是反移民啊，川普政府就是反移民。那收费对象就直接覆盖在美国完成了学业准备进入美国企业工作的国际学生，对科技行业影响最大，科技金融行业影响都很大。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第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很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两个主题都不太长。主题第一，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联合早报报道，在中国青年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之下，今年高考志愿填报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啊，越来越多的高分考生放弃985，报什么呢？报军校、警校、公费师范啊，这些毕业之后有稳定编制的我们叫体制学院啊。那么一些体制学院的这个录取分数线甚至超过了985的高校，所以中国网民就调侃说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那今年高校毕业生1270万，加上海归1300万，现在今年的毕业季啊，就业压力山大。那么官方公布的6月份16岁到24岁就年轻人的失业率 14.9%， 虽然是今年一年的最低点，但是世界市场普遍预计随着毕业生集中入市啊，进入就业市场，未来青年就业压力会进一步的上升啊。就在就业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之下，稳定工作成为越来越多考生和家庭的首要选择。是基本上你看现在大学毕业生能够正常就业， 我们讲的不是什么滴滴啊、外卖这些啊，正常就业的 20% 都不到。那你想一下，所以这些为什么这些高考学生他会选择这些这个体制的院校啊？国防部公布今年高考报考22所军校的考生有多少？ 19.2 万。录取多少？17500。啊，十分之一都不到。啊，录取学生的成绩，就是这个军校录取学生成绩平均位居各个省的前6%。啊，所以都是高分啊，都是高分。无论报考的人数还是生源质量都创下历史新高。啊，财新网说军校、警校、公安院校、公费师范、有就业保障的院校，今年多个热门专业录取分数线上涨，反超部分985的高校，反映出考生报考标准正在从学校、学校名气、学校的位置转向就业的确定性。腾讯教育统计，中国民间所谓的五大官校就是跟这个部委有关的，外交学院啊、国际关系学院、北京电子科技学院、上海海关学院、上海消防救援学院啊，虽然都不是985和211啊，但是他们的今年的录取分数线已经进入顶尖985高校分数线的区间，甚至接近清华大学、北大的录取分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讲讲马新瑞。马新瑞案继续扩散，南昌市长高士文官宣落马。财新网报道，南昌人大新闻网7月29号披露，南昌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高士文辞去南昌市长的职务，并报下一次南昌市人大会议备案。高士文从公众视野中已经消失了几个月，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2月2号南昌市召开全面依法治市的工作会议，高士文是以市长的身份主持会议。那么之后呢，就被中纪委带走调查。高士文74年6月出生，山东青州人啊。1997年南京理工大学啊毕业，然后就去了航天系统。他一直在中国航天科技啊，他在中国航天科技是担任当时的航天科技总经理马新瑞的秘书。马新瑞是2013年离开航天科技集团，先是去工信部啊，然后马新瑞就踏上仕途啊。马新瑞是2013年走，2014年高士文就出任航天国际控股公司的副总裁啊。同年12月去江西赣州挂职当副市长，就由央企去地方啊，他就在江西啊，然后就先是去于都当副书记，然后去赣州当一个区委书记啊，叫张贡啊，张贡区，张贡其实就是赣字啊，张贡区委书记，然后再去赣州当常务副市长。21年调到抚州当市长，24年调到南昌当市长，觉得南昌当市长时间也不久啊。那么今年2月中纪委带走调查，4月马新瑞官宣落马，这个时间轴是这样的时间轴。7月14号这三个月，7月14号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马新瑞问题的调查报告处理意见啊，对马新瑞做出双开的处分。7月14号刚刚马新瑞的这个处理出来， 7月16号财新网就发表调查报告，快吧，可见他早就知道了，早就在查他，财新早就在查他。调查报告，调查报道披露马新瑞的家族腐败案，非常狠，这个报道非常狠。马新瑞家族腐败案涉及的是什么呢？深圳旧改项目。深圳旧改项目据说是40-50个项目拿到。40-50个项目，那一个项目都几百亿，那就是几千亿的规模。涉及两个人，一个主要还是中信置业董事长，中信置业董事长胡东海。然后跟着就是高士文辞去市长的职务。说明什么呢？说明马新瑞这个案子还在往外扩散，继续往外扩散。马新瑞主要是两个领域。一个领域就是航天系统的旧的部署。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广东。马新瑞在广东也经营了这么多年。所以他在这两个领域的这两个时期的部署人脉都会受到影响，受到波及。那最近呢，就推特上面很多很多关于中国高官的一些这个爆料啊，比较关注的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啊，江金泉被带走掉，这个事是大事。江金泉是谁呢？江金泉是王沪宁的副手。王沪宁原来是主任，江金泉是副主任。然后王沪宁就因为进入常，所以就不再兼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就谁兼谁做呢？就给了江金泉，江金泉就升做主任。江金泉基本上参与了所有王沪宁的笔杆子啊，所以他也可以讲是习近平的文胆啊，这是一个啊。江金泉最近比较瞩目的一个是江金泉，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江毅康原来是山东省委书记啊。江毅康出事儿有点令人意外，据说呢，网上爆料据说是涉及许家印的案件。江毅康是谁的人呢？江毅康是曾庆红线上的人啊，所以你看，王沪宁线上的人，也可以说是习近平线上的人。这个是江毅康是曾庆红线上的人，然后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广东省副省长、公安厅刘国洲被查，这个是大事儿。这个刘国洲呢，是从北京市公安局过来的，到广东。当公安厅，这个有点神啊！因为公安厅据说是刚刚去参加完全国公安厅长会议，回来就带走调查。还有一个就是政协机关这个监察组的组长崔鹏被查，崔鹏是谁的人呢？王岐山的人。所以你看现在乱吧，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落马。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五矿的总经理郭文清，国家电网的董事长辛宝安啊，这都是央企的老大。所以现在广东话叫我觉林飞，我觉就是荷花雀，就是小麻雀乱飞，现在到处乱飞，到处在抓人。所以现在的政局相当不稳定啊。那么另外呢，香港零一报道说，中纪委国家监委7月30号通报，山西省长治市的市长陈向阳啊，违纪违法，正在被接受调查啊。陈向阳辞职刚刚24天就查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沁源县这个刘神玉煤矿爆炸，5月22号特大瓦斯爆炸，82人死亡，2人失踪，128人受伤，这是过去17年来 中国死亡人数最多的矿难啊，然后就长治市的市长，就是事故发生第二天，这个陈向阳当时还是长治市的市长，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啊。那么7月6号长治市人大通过辞职啊，辞职，当时说他辞职是工作需要，其实就是要查他了啊。那陈向阳是57岁，他长期在山西工作，他在这个西山煤电集团啊，然后去了财政厅当副厅长，然后就是2023年4月长治市市长。那么矿难之后，这个矿难之后，山西官场动荡。5月22号事故发生到7月30号，陈向阳包括陈向阳在内，总共有6个曾经在长治或者沁源县任职的这个官员落马。长治市应急管理局的局长张文波啊，陈向阳被查之前，这个沁源县已经有3任县委书记被查啊。6月2号沁源县委书记赵永进啊官宣落马，他本来要去长治市当副市长，都已经公示，啪出事儿，马上落马，副市长也没得当啊。到了6月20号沁源县原来的书记，就是这个赵永进的前任叫李丁夫，投案自首啊，投案自3天之后，长治市的副市长叫王玉胜落马。王玉胜从01年开始就担任沁源县委书记，干了10年，他是李丁夫的前任。那李丁夫赵永进之前是谁？金锁军，他在这个沁源县干了3年的书记，他在23年4月已经落马，也就是说从2001年到现在，沁源县连续4任县委书记都落马了。所以这个中共这个官场有多腐败啊。还没完，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啊，沁源县应急管理局的局长孙小华，整个应急管理系统开始落马啊。这个搞完这个应急管理系统，我们前面也说过啊，那个长治市的应急管理厅应急管理局的局长也落马了，就从省市县3级撸掉，然后就到了哪？到了国家层面，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有一个局，有一个分局叫山西局，专门管山西，因为山西煤矿多，它有一个监察执法8处，这个8处基本上全扒了啊！6月22号3级调研员叫耿清禄落马。7月2号8处处长就到了处长了，崔瑞军落马。2天之后，这个1级调研员胡慧松，2级调研员张庆落马。那么然后就是最终结果，国家7月13号国家矿山安全局山西局的局长胡海军落马，就全抓了。就这一场矿难，这10几个官全撸掉啊，基本上就这样。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你别出事儿，你出事儿谁都保不了你。为啥？基本上你现在看中国官场的特点就是没有前后方。为啥？谁都保不住谁，所以你就没有前后方，没人保你，因为他自己都未必过得了关。所以现在中国官场基本上是兵荒马乱。好，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吧。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最近也是这个很多网友爬不上来啊，后来有个网友给我留言说，哎呀，最近这个梯子很难用啊。有翻出来的跟我们说说啊，说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好吧。好，明谢初代黑雷，谢谢一只机器猫，谢谢肖琴丽，谢谢一块明治巧克力，谢谢啊。观点，美国移民选了一位反移民的总统，这够讽刺的啊。 OK， 而且很多移民选的不是一个啊，我都不知道为啥啊。情绪，现在中国的大学学费也是经济下行后的一个很大的家庭负担，所以很多人不读了呀。你看去年开始高考人数开始下降，去年只是下降一点，今年就明显下降。你看吧，明年高考下降的人数会更多。为啥？那你还读来干啥？读完大学又没有工作，很多人读大学就是为了工作呀。你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到 20%，我这又花了时间花了钱，里外里差多少，那我还不如直接就高中毕业就出去上班，至少不用学费啊。这很多家庭，如果你要说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呢，真的会是这样啊，不是少数，肯定不是少数啊。情绪，现在中共内部权斗，人人自危，在中国当官也是高危职位，不是说假的，是的。你现在多少？那数都数不过来，我真的是数不过来。我现在都不是每个都报了，为啥？太多了，报不过来。有关系、有故事能讲一下的，我就报一下。那这些没头没脑的就不报了啊。情况有编制有特权，必然会受追捧。不说别的，这两天讨论战友聚会的事宜，有几个人先问在编的战友什么时候有时间忌口喝啥酒，这位在编的还很自然的回答只是，那副嘴脸让人生理不适。好吧，在编有这么牛吗？我不理解哈。我们就对这个不大，南方好像没那么严重啊，北方对编制还是比较严重一点啊。这南北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还是蛮大的啊。提问：中共内部内斗情况这么严重，对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是中国这辆车无人驾驶吗？影响大了，你别以为跟你没关系，跟你有着关系。为啥？很简单的道理，这个官员在这里干了3年，地皮已经刮了两尺，地皮刮完2尺了，结果他走了，又来了一个带着铁锹来的，又来刮地皮，怎么跟你没关系？跟你有的是关系啊！你们门前的那条马路，原来那个官员已经挖过3次了，新的来一个官员，你们门前马路又开始修了，为啥？搞工程搞钱，有关系怎么没关系？一定有关系啊！所有的这些都跟大家有关，只要跟权力有关，就跟你有关，为啥？权力。都是要变现的，变现，现从哪里来？现是什么？现就是现金啊，变现的东西，钱从哪里来？就从你身上来啊！你以为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掉不下来啊！提问：推特出现很多关于胡锦涛一家三口食物中毒致死，请问王老师怎么看？我不知道，我看到了这个说法，这个。没有，你完全没有 没有证据啊，没办法证实呀、啊。我也说他，我也不能说他没有，我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说他有啊，对吧啊？所以胡锦涛食物中毒，那就是有人下毒了，如果是，对吧？那中国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安保还是很严密的啊，没那么容易了。就是不小心呢，又不大像，因为这些人的家庭，他们都是特供啊，他不会跑到菜市场去买菜。然后你说有人下毒，那除非是习近平安排，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么秘密的事被你发现，我不大相信啊。观点：报军校、警校大概也是一场空。4年过后又是这么一堆人，怎么可能这么多地方给他们编制？啥意思？4年过后又是这么一堆人，啥意思？没看懂。他们大学毕业就去部队啊，部队是有位置的呀，部队是有位置的呀，警察是有位置的呀，怎么会没位置？有，肯定有位置啊，要不怎么报他？逻辑上来讲，这些高校都是定向培养，定向培养肯定会有安排，而且这个安排是制度性的，不是临忙拍脑袋的。提问：马新瑞案扩散，是否中共党内围绕着习近平谋求连任的政治权力斗争白热化？是的，肯定都是有关系的。高士文这个时候安排他，肯定都是有意图的，不是无缘无故，也不是突然碰上了，不会的。所以这都是权力斗争的一些表现，只不过他背后的一些这些逻辑机理因果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它肯定是有关系啊。观点：中国出现事故，整治相关部门只是为了权力斗争，上来的人该干的坏事一样照干。说得对，说得对。所以整治完不久又会再出事故。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这些管事的部门出了事，这些人嘿哗就要掉下来？为啥？那个位置都是肥缺啊，都是肥缺盯着呢，有事儿那就赶紧把它干掉，想办法，这个有借口了，把它干掉换自己人上去啊，就是这样啊。现在刷抖音每天都能看到一堆官员落马的短视频，全国各地都有，感觉比18大那几年的频率还要高。那些我们现在看到的官员落马，那没，我没见过，就是我没见过中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不说哈，改革开放之后从来没有过这么大规模。那基本上全国范围各个行业，无论是官是民，都是一地鸡毛，看不到希望。这个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事啊。情况身边就有这样的人，移民到了美国，拿到了永居，就开始讨厌国人，各种发美国不好，不要来美国的视频文字，或者整天说美国怎么歧视国人，还是国内好，千万不要来美国。有的，有的，我知道的啊。情绪直播一跟王老师说明，加拿大有5个城市抗议加拿大移民局拖延处理 PR 申请，希望得到支持，却被一些听众留言攻击，说我们是粉红和华川粉，还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我很难过。我们抗议是因为我们的申请超出了官方预估的时间数倍，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背景审查，我们只是想要按时得到结果，无论是通过还是被拒，因为这种拖延的状态对我们的生活影响很大，我身边的本地朋友都对我们表示同情。我不明白这些华人为什么这么恨其他华人。 肯定要抗议啊，肯定要抗议啊，当然。如果你没有，你答应三个月，你就应该三个月，三个月你没有实现，你要出来解释的呀啊！这个抗议我觉得是权利啊啊！至于是不是划川粉，这不重要，理解吗？什么叫对事不对人？这就叫对事不对人。不管是谁，我不管你是谁，你说的不对我就反驳，你说的对我就支持，我也不管你是谁啊！川普说对了我也支持。拜登说对了我也支持，都支持。如果你说的不对，我管你是谁，我一样骂回去啊，就是这样。这就叫对事不对人。政府做的不对你肯定要抗议，这也是应该的啊。提问：普通人最好的出路是润出去，如果一时半会儿出不去，国内的普罗大众应该怎么样应对这种乱象越来越多的社会环境？保守一点，核心的问题就是保守一点，逢事都从安全考虑。我那天我看见一个什么，就是那个甘肃的那个河道发大水，一下子把他们冲了，死了十个人吧，应该是就是这样。但当然这是天灾，但是我说你世风乱世就要小心，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把车停在安营扎在了河道里，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会想这么一出啊，这个肯定是不应该的啊，不应该啊。还有一个人多危险，你说这多危险啊，一样的道理，这样的乱世你就要保守啊。我就讲，一个是财产，一个是人身安全，一个是家庭成员，都要保守啊，你要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这根弦得绷着点啊，不要粗心大意啊。观点：习近平现在的想法就是连任，是的，我同意，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安排令他安心的接班人，其他的顾不到，是的，其他顾对他来说，他不是顾不到的问题，他根本不管，他管啥？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国家对他来说真的不重要，理解吗？你看看他那个态度，就是你看他出来的这些政策你就知道啊。情况：现在中国有一种风潮，社保追缴无时效限制。什么叫无时效限制？离职十几年的员工和现在的员工都可以追究十几二十年的社保，过去社保少交的没交的都要补交，还要交滞纳金，社保局帮员工起诉到法院，法院直接宣判冻结企业的银行账户，迫使企业补交社保，就是穷疯了呀，就是穷疯。现在的地方官睁眼就是钱，没钱睁眼就是钱，想的都是怎么搞钱，所有的事情只要能搞钱全干，不管后果啊。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找个时间也讲讲嘛啊。观点：平时翻墙出来的朋友们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一个 VPN 一个机场，或者两个不同的机场，万一一个灭了另外一个还能用，一定要做好翻墙工具的备份，每天两个翻墙工具都用一下，看看能不能用。不要舍不得钱，一个多一个备份，一年也就四五百块钱。不会弄机场的，网上有手把手的视频，一步一步看着来，都会弄的。看，找一下视频来看一下，搞机场会比较好一点啊。坐标深圳，用美国西部 VPS。准备了专用翻墙的苹果手机和电脑，从来没卡过，很顺畅。OK， 试想啊，情况现在要求不高，毕竟钱难赚，那就保证不要有负债，降低消费欲望，有稳定梯子能来看王老师的节目，加强体育锻炼，希望能熬到中国走向民主的一天。锻炼啊。锻炼就是保持身体健康啊， 锻炼的核心是啥？锻炼核心就是练肌肉，不是去出汗。记住，中国人对这个意识不够，所以为什么美国人，你看美国到处健身房，为啥？肌肉最重要，肌肉决定你的健康。你没有肌肉，你就算锻炼都没用。大家记住这一条。所以为什么健身房到处都撸铁？为什么要撸铁？就是练肌肉啊。情绪每天都默默的看王老师新闻，用点国外的梯子，我觉得挺好用的。王老师新闻中都比较中立观点。我是90后，在国内成都做品牌设计， AI 对我们来说还算红利，节省了以前设计很多时间，有机会我一定移民。在成都有房，是父母留的，车换了特斯拉，每个月平均 20K 左右，不算13星。哦，那不错呀。我妹妹很早就移民了，在夏洛特美国银行工作，这个挺好的呀。珍惜现在的时间，好好过日子，把日子要过好，不要留到以后过，能过好就过好啊。情绪今年10月16号广州暨南大学120周年纪念，我是86届理工学院的学生，86届也许是老了，很想见见老同学。毕业36年里，有同学暴富，有同学落马。哦，你是86届，我是88届啊。啊，你是我师兄啊。有落马，也有几个已经离世，居然热热闹闹的有30多名同学从世界各地回母校团聚。如果你有空，你会回去吗？我没空，问题是，再回答这假设性的问题。我想一下，我们曾经20年，我们就是毕业20年，我们系的同学聚会过，在暨大20年啊。现在不知道聚不聚得了，不知道了啊。我们的同学那也是天南海北，天南海北，世界各地，世界各地啊。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吗？再来，理工学院啊，理工学院啊。那我们是同期的，我们是同期的啊。那没有，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还有吗？啊 ，OK， 情绪，王老师，中国的医保太拉了。我是一个患有俗称多动症的大学生，我需要服用兴奋剂才能保持精力和专注。小粉红天天吹中国医保多厉害。还有人吹中国医保多厉害，结果我的兴奋剂一毛都不报销，如果在日本可以报销 90%。 还有人吹嘘中国医保，他疯了吧啊！所以还是要翻墙出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